弟兄姊妹平安。没有来到教堂的，在家里网上的，请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请你一直放在这里，不要合拢了啊！如果你是在家里，网上的话，十九章一直放在这里，不要合拢了。那我们先把圣经读一下，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创世纪的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在家里的，你要打开圣经。打开圣经，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一段经文，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吧，弟兄们先读，姊妹们跟着来。十二节，弟兄们开始。二人对鲁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呢？无论是女婿是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鲁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他所说的是戏言。但鲁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鲁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好，第二处呢是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第二处圣经是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弟兄们，鲁德到了苏尔，日头已经出来了，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第三处经文是三十节到三十八节，三十节到三十八节，弟兄们请。鲁德因为怕住在苏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苏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庆，这样我们好宠他存留后裔。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庆，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庆，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三十五节我略过了啊，三十七节，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只求你怜悯我们， 只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只求你将我们的心读主，只求你将你的话语领到我们，你的话让我们听了以后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让我们遵行你的话，一生行在你的道中。求主你自己向我们发声，求主你自己来使用洁净这个器皿，求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上一个礼拜我们第一周我们牧师讲了同夫妻同心的榜样，我们看到百居拉和亚居拉，百居拉和亚基拉这一对夫妇同心俯视主，给我们有美好的榜样。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给我们效法的榜样，也有给我们作为警戒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一下鲁德这个家庭，鲁德这个家庭的情况怎么样呢？那如果信主多年了，或者圣经应该读到这在创世纪嘛，那鲁德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上帝拣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也带着这个鲁德侄儿一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那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也一同带着鲁德。那迦南地遭遇饥荒的时候，下埃及去的时候，亚伯拉罕也带着这个鲁德，然后呢一直是跟着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在身边的这个鲁德。家里的状况是这样。那我们看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引以为戒之家，引以为戒之家。那么我们看到上一次牧师讲的夫妻同心服侍的榜样，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家庭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警戒，借着上帝创世纪圣经第十九章向我们发声所说的话。引以为戒之家，首先看到这个家庭，我们刚刚读了圣经，在创世纪十九章的三十节到三十八节这一段经文。我读到圣经，我只看到这一段经文，真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的。没有第二处圣经记载这件事情。女儿把爸爸灌醉了酒，跟他发生关系，生下儿子，非常可悲。这段圣经清清楚楚地记载这段话，这么清楚这么明了地记载这段话，那为什么神要这件事告诉我们呢？鲁德因为怕住在俗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俗尔上去住在山里。首先神已经告诉他了，不要在平原站，要往山上跑。那个鲁德说，哎呀不行啊，我也懂，到俗尔去住了一段时间不行，他要到山上去住在一个洞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没有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非常可悲。本来这两个女儿在蜀都马城里已经订了婚的，将要结婚了，将要结婚了，很快就要结婚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未婚夫因着不听他岳父的话，他岳父听了神的话，听了天使的话，马上去传达这两个女婿，把他当住戏言，开玩笑的戏言，根本没这么回事。因着他们不听，因着他们不信，然后招之灭绝。这个时候他们逃到山上，到这个里面去的时候，住在一个洞里。他说没有人按照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结婚生子立后了，非常可悲。然后他们想了个什么办法呢？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庆，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 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一个办法呢？不结婚不可以吗？不生孩子不可以吗？为什么想出这样的办法呢？后面可以看到，接下来再讲这个事情，这个可悲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他们的心目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念头来，甚至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好了，33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在这个山洞里哪里还有酒喝啊？酒从哪里来的？要么索多玛出城他带出去，赶紧逃命逃命吧，所以还带酒呢，要么带钱嘛，是不是？没钱嘛，牵头牛牵头羊嘛，为什么带酒呢？我不知道酒从哪里来的，要么自己酿的，要么从苏尔那个城里带上来的。可见如此，这个卢德这个父亲啊是一个好酒的人，不喝酒的话你怎么样灌酒都不行啊，不喝啊，是不是？我知道有些人被一些捆绑，有些人被酒捆绑，被烟捆绑，有些人被牌捆绑，我不知道被什么捆绑，甚至上网捆绑，手机捆绑，跳舞捆绑，很多。你像我从不抽烟的，我一闻到烟我头就痛得不得了。我在国内住电梯的时候，有人在电梯里抽烟，我就不进去了，我就赶紧走楼梯，我不进电梯了，受不了的。那如果你对酒一点都不感兴趣的，你闻到酒就头痛的，能被他灌醉吗？你闻到酒就心里哎呀，不喝酒怎么行呢？那个紫痒痒的那个滋味就来了。所以可见呢、啊，这个卢德遇到这样的大灾难还在醉酒啊，可悲。甚至怎么样呢？甚至大女儿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躺下，什么起来，她都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都不知道，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邻里沉睡啊，真是沉睡到极点啊，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啊。你看还有这样糊涂的父亲吗？还有这样糊涂的事情，还有这样沉睡到这样像睡死了，睡死人一样的睡死了，真是睡死了，把他抬出去埋葬了都不知道了，放在火葬场烧了他都不感觉痛了，是不是？真是沉睡。睡足在这里呼天喊地的那种沉睡的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看一看现今是什么时候了，你看一看发在你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了。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二天小女儿照样叫父亲喝酒，也照样她什么时候躺下什么起的时候起来都不知道。第36节，这样卢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便亚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知道摩押和亚门人是怎么回事吗？就是卢德跟她女儿属生的。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女儿，这样的父亲，还有脸出去见人吗？还可以抬得起头说话吗？这个生下来的孩子叫卢德，叫爸爸，叫爷爷呢？叫什么呢？这两个孩子带出去，怎么这是我的谁呢？别人问你这两个，别人问那个妈妈，你这两个孩子从哪里来？他还好意思说吗？我把我父亲灌醉了酒生的，还有意思说吗？他问这个孩子，你爸爸是谁啊？他好意思说吗？真是可悲啊。接下来生命记23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难道一定要结婚生子吗？非结婚生子不可吗？不择手段生子吗？各位注意今天这个时代人的境界，我们睁眼看了，不要再沉睡了。今天有多少人，我不结婚我借人生子，是不是？我不结婚我借，太多了。今天这个时代堕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可悲。好，这是他女儿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们等一下再看。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永远境界成为永远境界的妻子，永远境界。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七节，十七节啊，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逃跑，免得你被剿灭。这是天师领他们出来安置在城外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吩咐他们说，刚刚吩咐的二十六节，你看二十六节，卢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卢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刚说了不可回头看啊，他就是要回头看。这是存着什么心态呢？这存着什么心态呢？这是对神的话不信啊，他根本不信神啊，根本不吃这一套啊。他为什么不信？我们等一下看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样的。他这一次出来是怎么出来的？你说他不信怎么会出来呢？不信就不会出来嘛，是不是？像他那两个女婿们一样嘛，像其他人一样嘛。那他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然后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免得我们中间存着不信的恶心啊。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看到神，不是今天到教堂来了一下就是说是信耶稣的，不是我爸爸是牧师，我妈妈是唱诗班的，我家六代七代信主了，不是这样就可以的。这个卢德的妻子，她有很多忧郁的条件，他跟着卢德，卢德是真的是相信神的，卢德真的是相信神的啊！有圣经，这个彼得后书清楚给我们记载，卢德啊，卢德是真信主的。那么看到他的妻子是真信主的，真信耶和华的，卢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在亚伯拉罕身上发出这么多事情，这个妻子都是看见听见的。那再一个呢，当天晚上来了两位天师，是不是？上帝派两位天师进到索多玛城里去的时候，卢德住在城门口，看到这两个人就赶紧跑过去，伏伏下拜，我的主啊，请你到仆人家里住一住，住一个晚上。那两个天师说，不不不不不不，我在外面街上住。那个卢德再三的求，一定要到我家里来，才住到他家里去。住到家里去的时候，全城老的少的都到他里围着他了。这个时候在他家里发生一件神迹嘛，天师把他卢德拉进来，门一关，门外的人所有的眼睛都昏了。这个时候应该卢德的妻子也经历过嘛，也看见过嘛，所以他有很多的这样得机会，得救恩，得福音的机会，但是他存着不幸的恶心，回头一看。好，耶稣给我们说的，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耶稣亲口跟我们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回想卢德的妻子， 整本圣经66卷记载卢德的妻子，新约一次，旧约一次。旧约这一次就是这个卢德的妻子，哦，上面还有天使拉着卢德的妻子的手。那么卢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旧约就记载这一次。那然后新约就是耶稣说，你们要回想卢德的妻子，这一句话出自耶稣的口啊。耶稣为什么不要我们回想挪亚、亚伯拉罕、亚当、夏娃那些人呢？他只要我们回想卢德的妻子呢？耶稣这句话在什么时候说的呢？耶稣这句话是在他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说我二次再来，我再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之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要回想卢德的妻子，卢德的妻子有什么值得我们回想的呢？耶稣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要我们回想卢德的妻子呢？免得我们忘记呢？卢德的妻子他不信啊，他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了。他为什么回头看呢？为什么回头看呢？我们等一下看下面为什么他回头看。好了，这个卢德的妻子成为历世历代永永远远的见解，他一直站在那里，他现在还站在那里，成为一根岩柱。好，我们看这个卢德，我们就这个家庭是妻子、丈夫、女儿嘛。第三点，我们讲到迟延不足的丈夫，迟延不足的丈夫。这个卢德呢，跟亚伯拉罕分开，亚伯拉罕跟卢德说：“我们两个人的牛羊太多了，我们这地容不下我们。他们两个仆人出去放牛羊的时候，他们吵架。”所以亚伯拉罕就跟卢德说，你先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我们分开，遍地这么大都在我们面前，好吗？我们两个是骨肉之亲，我们不要吵架，分开，因为这个牛群羊群太多了，家产丰富。那卢德呢，我们看创世纪13章的第10节，一起来读。卢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船平原直到属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华未灭属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华的原子。这个地滋润的不得了啊，如同耶华的原子，真是滋润啊，船平原啊，有水啊，非常非常好。卢德这一家四口就住在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城市里面。卢德是凭着什么来选这个地方的呢？卢德举目看见，卢德凭着他属世的眼睛看见这个地方。他并没有来到神面前求告神，也并没有说叔叔啊，你是长辈，你优先，你优先，叔叔啊，你说我应该到哪里去呢？没有，他就占了这个便宜了。他站在那边一看，哇，那片地非常好，遇人的眼目，那是肥沃的土地，那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到搬到那边去了。好了，他就做了这个决定。卢德是凭着他的眼见，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信耶稣，他凭眼见。神在哪里啊？给我看一看，在你身上有那么多的神迹启示，整天感谢主、赞美主、感恩不尽，在我家里一个神迹都没有。就是看神迹啊，要凭眼见啊，要看得见的啦。你说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好久3个月没找到工作啊，给我一个工作。你说这位神是又赐平安又祝福的神，那这一次中国这么大的瘟疫，给我保护我全家，不戴口罩出去也没有事，武汉街上可以到处跑， 神迹啊，神保护嘛，是不是？可以吗？求主怜悯我们。这个卢德，我们要记住，他是举目观看，凭他的眼见啊。那然后呢？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继续来读啊。于是卢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卢德住在平野的城垣，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好，这圣经记载了，索多玛这个城市是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然后这个卢德在这个地方平原居住，慢慢渐渐挪移帐篷，直到哪里？直到索多玛，直到索多玛。各位，我们知道卢德进到索多玛的时候，他就知道，圣经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卢德听见看见他们所做所行的，心里天天为他们忧伤，但是自己呢，全家人就搬到这个城市里面去住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搬到这个家里去住，这个城市里去住。圣经没有记载清楚记载告诉我们卢德是为什么要搬到这个城市里面去住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罪大恶极，我是看到环境对人的影响。你说环境对我们会有影响吗？环境对我们会有影响吗？我想问各位一件事情，不管今天住在这里在家里的男女老少哦，最近发生的中国这个瘟疫的事情，有没有人还不知道的？啊，有没有人还不知道的？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的吧？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人告诉你，有很多很多人根本不管这些的，根本不管这些的，最近也知道了，因为每天收到的、每天听到的，都是这些的信息。这个叫环境影响人呐、虽然你根本不管的，但是你也会受出环境影响。大家开口闭口谈论的是这些，你不管打开电视、打开新闻、打开手机看到收到的都是这些，也会受到影响的。你的家人跟你打电话谈论的也是这些，你不上网，你家人要联系了，跟你谈论的也是这些。所以这个环境影响人，我深信。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我深信环境影响人。好，卢德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为什么说他是错误的选择呢？因为这个城索多玛城是罪大恶极的，上帝要毁灭这个城的。那我们看到我们的选择啊，卢德搬进了这座城市去住，他觉得这座城市怎么好呢？这座城市啊非常的美丽富饶，这个城市啊，我太太，我不知道卢德的太太从哪里娶的，没有记载卢德太太从哪里娶，是不是在索多玛这座城里娶的，我不知道，也许可能，我不知道，圣经没有清楚记载。他的女儿们也喜欢城市的生活，太太也喜欢城市的生活，那因此就慢慢挪移帐篷，搬到了这个城市索多玛去住了。那么我们看到卢德呢，卢德因为家里人都喜欢，自己里面的主意一定呢就不管那么多了，然后就搬了，搬家了。各位，我们来到这里也是要搬家了，也是要买房子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搬家买房子，我们的考虑是什么呢？上次牧师讲过了是吧，牧师讲过要搬家，那个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也时常搬家，我们到这里也时常搬家。我们买房子是考虑什么呢？当时我到这里买房子的时候，我问那个中介，他说那个地方学区房，学校好， 那么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都是豪宅，住的都是一些有地位的人，有那些人住在那边，叫豪宅区。那个呢叫贫民区，分了这些。各位，我们搬家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呢？那个学区房，那个空气好，环境好，价格也好，租金也好。有些租房子吧，有些没有买房子，租房子嘛，租金好，环境好，那个社区好，又是学区房，所以就定那边。这些都是儒德的眼光，举目观看，看见都是这些儒德的眼光。那我们有没有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一下，如果我搬到那边去住的话，那个社区去住的话，我是离主越远还是离主越近呢？我家里的儿女们有在那条街上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吗？那个地方离我们聚会的教会近还是远呢？方便不方便呢？我是否选择一个离我教会近一点的呢？聚会方便一点的呢？我们搬家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教会呢？我们的孩子在那边读书，那个是去学区房，那个学校是很好，那个学校是不是同性恋泛滥呢？那个地方信耶稣的人多不多呢？属灵气氛如何呢？有一次我跟我太太一起到一个地方看房子，看了那个房子，我准备买下那个房子的，然后后来那个地方没有买下。第二年过了一个年，第二年过了一年，是到什么时候呢？到了一个叫万圣节嘛，万圣节我们两个个别开车到那边逛一下，因为对那边还有点留恋，就逛一下。感谢主，那个地方真是祭鬼太厉害了，家家户户门口我要摆得像魂场，那个尸骨挂满了，还各种各样的搞起来，哇，太恐怖。那个地方进去，感谢主，幸亏没到这里来，如果到这里来，我们的子孙后代深远影响，怎么得了呢？还记得孟母三迁吗？他是为了孩子嘛，是不是？各位，我们的搬家考虑首先是考虑什么呢？好了，工作了，工作，工资好就可以吗？工资高，然后呢，上班不累，离家又近，可以吗？这够了吗？礼拜天要上班，工资高，然后呢，上班不累，离家又近，礼拜天上班，干不干？啊，唯一的礼拜天神要我们休息的把你读去了，就用高工资把你雇去了，把他卖走了，用钱来买命了。各位，我们的找工作要小心啊，什么工作可做，什么工作不可做啊，有很多工作我们是不可去做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个找对象了，找对象，我前面讲了这个儒德的对象，不知道是哪个城里找的，是不是索多玛城里找的？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为儒德找了个妻子，亚伯拉罕为以撒找了个妻子，是不是？亚伯拉罕跟他仆人说，你不要在这里找，你要回到我本家本地本族，到那里富家去找，找一个女子过来。那儒德这个妻子不知道哪里娶的，我不知道。不是，我们看儒德是眼目，他凭着他的眼目，是不是？哇，这个人太帅了，管他信不信耶稣，这个人太美了，长得太美了，一眼看过去就吸引我，把我吸住了。这个人太有才了，这个人跟我太合得来了。我什么，我们很多喜好，我们都是很真的，我跟他在一起真的好得无比啊。我管他有没有耶稣都不管了，是不是？我们要思想啊，我跟他结婚到底是离耶稣近一点呢， 离天堂近一点呢，还是离地狱近一点呢？离世界近一点呢？是不是要跟他结了婚以后就会拖我的后腿呢？我看到有很多教会弟兄姊妹家里的另一半是拖后腿的，他的丈夫很热心，他妻子拖后腿拖得很厉害。你天天在教会侍奉好啊，把门一锁倒数了让他进不去，你就住到教堂去吧，弟兄姊妹那么好，住到他们家里去吧，天天煮啊煮啊的，让他多跪在那里读一点圣经，做点祷告，脚后面屁股踢进来了，把他圣经都撕了都烧了。各位啊，我们夫妻要一同走啊，所以找对象不要凭着我们的眼见，不管他信不信耶稣，他跟我合得来，我看得真的很舒服，谈起话来都很舒服，跟他结婚是没问题的。甚至还有什么借口呢？可以借着我们把他带到主面前嘛？圣经有这样记载吗？圣经有这样记载，他不信没事，你结婚就把他带到主面前嘛？圣经有这样记载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记载。耶稣说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你讲天上他讲地上，这个就是卢德家庭典型的例子。我们等一下看卢德家庭典型的例子就这样。为什么这个卢德的妻子已经走出去了还要回头看，带来卢德多悲惨，马上就失去了太太了，一下子就失去了太太，所以后面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悲剧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错误的选择，我们一定要正确的选择。然后卢德来到这个地方，卢德来到这个地方没有领一个人归向主。你看十二节到十四节啊，十二节圣经说恶人对卢德说，你在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女儿和这城里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卢德就出去，卢德是相信神的话的，卢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两个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你在这里还有什么人吗？一切所你的人都要他们离开。各位，卢德出来的时候一家四口，两个女儿两夫妻，没有带任何人出来。卢德立刻就出去说，跟他家里的人说，属他的人说，跟他有关系的人说，没有任何人听他，连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也不听他，以为他是说戏言，没有影响任何一个人。他妻子的家里人住哪里我不知道，应该有家人的是不是啊？那也没有任何影响。那我们看到卢德迟延不走，卢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了。卢德就起来，他相信神要毁灭，真的要毁灭，但是卢德迟延不走，真的要毁灭了还迟延不走。然后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天明了，天师催逼卢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别剿灭。但卢德迟延不走。那天晚上天师跟卢德说，耶和华要剿灭这个城市啦。到天亮了，到天亮了，卢德还在那里迟延不走，天师就催促他，卢德快点，卢德快点，卢德快点，因为天师知道马上就要毁灭了，卢德快点快点快点。
如得慈眼不肿，慈眼不肿。各位是什么原因呢？天师在他家里啊，两个天师催着他，非常的紧迫了，因为火就降下来烧掉了，就剿灭了，所有一切都要毁灭了，快点快点。如得慈眼不肿，各位我们听到了吗？我们看到了吗？圣灵多少次在我们的心中催逼我们，为什么你还在这里沉睡啊？为什么你不拿起圣经读圣经，你整天在那看电视啊？为什么你不跪下来祷告，你就是在那里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为什么礼拜天你睡懒觉 不到这里来聚会啊？圣灵早就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催促我们啊，你看见了吗？瘟疫来了，你看见了吗？地震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见了吗？饥荒，你知道这个最近那个在非洲蝗虫，那个蝗虫很厉害吗？400亿，他们说400亿，叫沙漠蝗虫，很厉害的，蜀道之处都成为4000亿啊，蜀道之处就成为荒场啊。各位看到了吗？耶稣说睡着的人呐、啊，出去看一看嘛！圣灵不断的催促，不断的催促，起来呀、啊，起来呀、啊，起来，就是起不来，迟延不走，迟延不走，就是跪不了祷告，就是拿不起圣经，就是没有办法起来遵行神的道，迟延不走啊！那我们看到迟延不走，这个。罗马书第8章的第5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生命平安。罗马书8章13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有多少时候我们礼拜天10点钟开始聚会了还是起不来，难得一个礼拜就是礼拜天睡下觉嘛，为什么你要催我嘞？我真的需要睡觉，我真的需要睡觉。礼拜六早上，礼拜六晚上早点睡吗？不行，礼拜六晚上不行，搞到1点钟还没睡，搞到2点钟还没睡，搞到3点钟还没睡，那礼拜天当然起不来了。这里告诉我们体贴肉体，我们有很多时候体贴肉体，太累了，太难了，太困了，太吃亏了，太难受了，太痛苦了，花不来了，方方面面的事情，反正总是顾念自己的肉体。然后呢，圣灵在里面催促呢，一个圣灵催促消灭，另外一次圣灵催促消灭，再一次消灭，总是要把圣灵消灭。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靠着圣灵致死我们里面的恶行。那么如得迟延不足的原因，如得迟延不足的原因，我们看到16节啊，但鲁德迟延不走，恶人因为耶和华连学鲁德，因为耶和华连学鲁德，就拉着鲁德的手。如果不是耶和华连学鲁德，如果不是上帝差这2位天师来拉着鲁德的手，你说鲁德能出这个城吗？鲁德能出蜀都马吗？我看出不了哎，天使那样催逼他，路德快点快点快点，迟延不走，就是走不动，这个脚就是踏不出他那个家门。因为路德家人在这里，他的太太，深爱的太太，美丽的太太，年轻的太太在这里呢，他怎么走得了呢？这么好的太太在这里怎么走得了呢？然后他的女儿，两个宝贝女儿在这里呢，他怎么走得了呢？他走不了。还有呢， 牛群羊群，牛群羊群，很多家产，很多房子在这里。我不知道 卢德在苏多玛城里买了几套房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出租房，有没有门面，我不知道。但是起码有一栋房是他自己，有一套房，我管他一栋还是一套，是他自己住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仆人，牛群羊群，总要地方这个关嘛，把他圈在一起嘛。所以这么多的家产家人在这里，卢德怎么住得动呢？手脚通通心思被这些都绑住了，都绑住了，走不动了。好了，我们看他妻子，妻子天师，这天师拉着卢德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妻子根本不愿走啊。我的朋友在这里，我的家在这里，我的房产，我的财富，所有在这里，我的整个生活圈，我的整个都在这里，现在你要我赶紧离开走，打死我也不走，随你怎么不走。所以没办法，你看天师就住在他家里，走吧走吧走吧，就是不走。必须天师这个时候没办法，不得了，拉着他的手把他带走了。天师是有能力的，因为他的卢德跟他妻子的力量跟天师比就差远了，是不是？拉着就走了。他根本不愿意走，因为他不信，根本不信，所以他回头看。在阿摩斯书二三章的三节告诉我们，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一个太太根本不信的，你怎么跟你说，我们怎么跟他说这些？你看挪亚方舟，我去年二月份在讲的挪亚方舟，如果他太太不支持挪亚，挪亚能把这个方舟造好吗？闹翻天会，你造你的，我走我的，我倒霉这辈子跟着你。别人买房子盖房子 盖豪宅，你在山上造什么轮船啊？你疯了吗？是不是？哪有洪水来啊？天天这么好，过了120年呢，天天这么好。所以恶人不同心，怎么同行呢？没有共同的看见，你怎么走呢？各位，我们找对象的时候要找谁啊？找帅的，找漂亮的，找有才的，找有钱的，要找真正爱主的，共同奔天路的，将来我们的家在天上，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目标，有美好的盼望，一同跪在主面前，同心可以祷告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夫妻二人同心祷告，祷告不输拦阻嘛，是不是？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这个卢德迟延不走，他你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拉着他两个女儿的手，这两个女儿根本不想走。她说，爸爸，我同学在这里，朋友在这里，我上学在这里，我什么都在这里，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是不是？你现在要我走，根本不想走。是不是我们礼拜天聚会的时候有很多孩子起不来啊？起来起来，走了，起来起来，迟到了，赶紧赶紧，他迟都不迟，还被窝里面盖得深一点，就各种各样的借口，是不是这样？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我们没有好好的带领。挪亚的三个儿子为什么跟挪亚一同来造方舟呢？因为挪亚把自己的意向从小就告诉他们，上帝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我们要造方舟来救自己，从小就一直跟他这样灌输的，一直有这样的意向给他看到的。他的妻子也是这样教导的，同心合意教导的。这个太太根本不信的，爸爸说我们要走，太太说不要吃，他有问题啊。你说这个两个女儿怎么走呢？两夫妻不同心，教育这孩子们能教得好吗？教不好啊。所以我们从小要把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在哪里呢？上个礼拜我说了，那个孩子他把孩子留在家里，他太太留在家里，我说你要带他上天堂的是下地狱呢？这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孩子了。 我们的孩子如果不把他带到神面前，小的时候不把他带到神面前，长大了能带得动吗？根本不想走。各位，这个是我们的警戒。然后这个世界如同吸铁石一样的把我们深深吸住了。你说这个吸铁石吸住了，这个能下得来吗？我是带了个吸铁石来了。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吸铁石，把我们深深的吸住。我们就像这个小小的回形针一样的，小小的一丁点呢、啊，算什么呢？对，这个吸住了，吸住了，它能下得来吗？它自己能下得来吗？它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下来，没办法。那怎么样可以让它下来呢？我要有足够的力量。我要有足够的力量。我如果力量不够，你看你很大的吸铁石一吸，你十个人都搬不开的。要有足够的力量才能把它从这个上面拿下来，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把我们这样吸住了。这张纸这个吸铁石能吸得住吗？这张纸这个吸铁石能吸得住吗？吸不住，是不是？为什么这个吸不住呢？跟他不对号啊。这个世界把我们这样深深吸住了，我们怎么样才让他不要再吸住我们呢？要根本性的发生改变。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看，根本性发生改变。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把世界钉死了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我死了，死人一个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对我好吸引的呢？怎么吸得住呢？里面重生。从神而来的生命，胜过世界的就是那些信靠耶稣的人。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世界了。胜过世界的是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各位，我们的生命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耶稣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我们昼夜紧紧地抱住耶稣，主啊，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依靠，我所有的一切都在你里面。耶稣胜过世界了，所以他拿世界拿我们没办法了。求主怜悯我们。那我们看到迟延不足的后果呢，这里十五节十七节告诉我们，如果迟延不足呢，就会同被剿灭。迟延不足一定被剿灭，这是真正实实的。然后就发生了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卢德到了苏俄，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的耶和华那里，你看这里看到两个耶和华，看到了没有？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的耶和华那里降于苏都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耶稣基督。一个耶和华是耶和华将天上耶和华，一个是耶稣就圣父与圣子，感谢主啊，就降下来了，降下来把这个城就灭掉了。神说的话句句实实在在，千真万确的，神说的话一定要实现的，不出来一定被毁灭。武汉封城大家都知道哦，在一月二十三号凌晨发出的通知，到十点钟他说要封城了。各位，我为什么用这个呢？请问你住在武汉，你是武汉人，亲戚朋友在武汉，房子在武汉，你接到这样的通知走不走？走不走？有人赶紧走，大逃亡，那天逃了很多很多很多人，想尽一切的办法接到这个通知立马就走。 有人不走，不走，迟延不走，他就是不走。那我不知道走了会怎样，不走怎么样，大家自己思想。然后呢，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加拿大撤侨，美国撤侨，蜀都马俄姆拉这座城要毁灭了。上帝派两个使者下来撤侨，派两个天使下来撤侨，赶紧把这一家带出来，是不是？哎，真有意思，神真有意思，派两个天使，正好两个天使，他家里几个人呢？啊，这里显现两个人，像两个人嘛，两个人就两只手了，是不是？两个人四只手嘛，是不是？两个人，一个人两只手，两个人四只手嘛，他家里几个人呢？四个人，如果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怎么办呢？那都多派几个，上帝是有办法的。一个人拉一只手拉着一个人撤侨，赶紧走。所以各位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住在哪里知道吗？我们看一看这个地球哪里还有平安啊，是不是像蜀都马俄摩拉一样的？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判定蜀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庆福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看到了哦。然后彼得后书三章第七节，一起来。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存人的日子用火焚烧。第十节到十二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醒志的都要被烈火融化。相信吗？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我信，实实在在，千真万确，一定要发生这个事情。既然十一节说，既然知道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我们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呢？我们当怎样在神面前圣洁度日，敬虔度日？只有紧紧抓住耶稣啊！那个迟延不足的人是我吗？圣灵不断的感动催促我还是不足的是我吗？那个存着不幸的恶心的人是我吗？那个只凭眼见的，不凭神的带领和引导的，只凭自己喜欢的那个注视的人是我吗？求主开恩怜悯我们，让卢德这个家庭我们引以为戒，我们从此以后靠主给我们力量，顾敬虔的生活，顾圣洁的生活，顾讨神属喜悦的生活。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搬家还是找工作找对象，还是我们教育家里的儿女，我们全家人要多一点在神面前祷告，主蒙主祝福，蒙主带领，求主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中。耶稣说，你们要回想卢德的妻子，求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昼夜思想，给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领到我们。主啊，只求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靠着你的力量，主啊，走前面的道路。主啊，你祝福你自己的众儿女。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